弟兄姊妹打开出埃及记，忘了上一次我们是讲到，应该是啊，到21章19节，是吧？我们上次读到21章19节。到32节啊，非常标准。说今天应该从33节开始，33节哈，我们就从33节哈，一直读到这个22章的末了啊，31节啊，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把它读一下。啊，我们请弟兄姊妹啊看一下，诗篇113篇，诗篇113篇，这个第5节和第6节，我们找到，请大家同声读啊，诗篇113篇第5节第6节，
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
我们看见诗篇里面的这个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啊，他虽然是至高无上的神，他坐在高处，但是呢，他谦卑他的自己啊，观看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事。所以我们的神不仅是在大的事情上面把他掌管万有，他的心也是非常的细啊。那么在我们那些细小的事情上面呢，他一样在这里来关心我们。那么我们上次哈，前次跟弟兄姊妹已经讲过哈，从21章开始啊，我们知道这里呢就开始神宣立那个典章，就是说在神的百姓中间啊，神要设立一个公平正直的一个判断。那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切的东西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们都可能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中间呢所已经发生的一些实例的情况啊。我们记得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到旷野之后啊，那在旷野里面呢，这些百姓们中间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难处啊，他们都到摩西的跟前来，摩西做他们的审判官，就一件一件事情的判断了。所以可能很多事情呢都是在那个时候摩西所记录下来的啊。那我们知道摩西的岳父啊，看见他审理这些案子审理的非常的辛苦啊。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晓得那么在以色列百姓中出现各式各样不同的难处在这里。那么这也说明一件事情，什么呢？说明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优秀的啊，他跟我们其他世上的各民族一样，都是堕落的人。所以在堕落的人性里面，你看见那个麻烦啊，那种的显出来的败坏是何其多啊！所以神拣选以色列百姓，弟兄姊妹们，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这是一个预表，是个代表，本来让以色列做整个人类。这个里面的投身者啊，列国中间的守身者，那么意思说呢，神是要得着所有世人的，所以在新约时代中就讲的神爱世人，神爱地上所有的人，所有人，所以以色列并不是因为他们好被拣选，所以到后来呢，很多读圣经人告诉我们，以色列因为是不好，神才拣选他们啊，可能他比其他的各民族更不好啊。所以今天在西方人中间呢，讲到犹太人，犹太啊，这个犹太这两个字是代表小气，代表自私的啊，代表为自己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你个人好犹太啊，那意思说你这个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犹太人呢，实在是一个很自私，也是一个败坏不堪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讲到神 在他的律例典章里面给神百姓的这种生活上面的教导和指示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他们跟世界其他的民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那我们晓得地上所有的人都落在罪恶的里面，所以罗马书很清楚啊，世上是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啊，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所以在这里，当我们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在神百姓中间的难处是何其多啊。那么神在这个不公平，在这个败坏，这一个黑暗的光景的里面，神把他的公义啊用律例典章，用律法赐给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呢，以色列民族是在整个全地所有人类中间头一个有律法的民族，是神的律法摆他们中间，所以在他们中间有公正的判断。这公正的判断从哪里来？从神来的。所以我们晓得今天的欧美的这种律法都是根据于圣经的，根据圣经的律法写出来的。我们知道今天人活在地上，如果没有律法的管理很可怕。我们知道法律是个可怕的东西，你一个人最好不要犯法啊，你一犯法的话那是很可怕。尤其在美国啊，如果你犯法的话呢，这个美国有时候不大讲人情的啊，那是很厉害，他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这个开车开太快，吃了个 ticket 啊，跑老远跑了个法庭里面去，希望呢他这个有点同情心的，那么把那个罚款的人减低一点呢。哇，那个法官呢看起来非常仁慈，他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大概有点希望啊，你看他那个样子，这个样子是一个善良人呢。哪里晓得他坐下来判断这个案子的时候呢，他说没有办法，他说这是我们州里面所定规的，这个是一毛钱也不能减他。哇，那个你看见那天呢，我们在那就感觉到一个人呢，这个活在律法底下的那个可怕啊。律法是不讲人情的啊，律法是绝对没有通融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败坏的天性的里面呢，是需要有律法来规范它的。如果这个一个国家没有法治，这个国家是很可怕很乱啊。最近各个国家都纷纷在立法，对不对？希望是法治啊，用法治。这是我们晓得在人类历史中间，犹太人是首先最早有法律的一个民族啊。那就是说神把一个公平的准则摆在他们中间，但是呢我们晓得这个公平的准则摆在他们中间，他们能做到吗啊？今天各个国家都有律法，但是犯法的人何其多啊！你看这个监牢里面都是刻满的啊，像这个每一个州都在那里拼命的盖监牢，每个国家都盖监牢，监牢越盖越大。为什么呢？犯法的人非常的多啊，做不到啊。虽然律法这样定规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晓得那个走法律漏洞的人更多啊，那个看不见的更多，如果通通翻出来那不得了。那么我们知道在神的跟前呢，还不仅是有明显的一个写出来的律法，神更注重的是什么？我们良心的律啊。所以你可以逃过人的律法，人不知道，但是有谁能逃过良心的律呢？这个良心的律是写在神跟前的，这是更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首先把律法赐给以色列的百姓，告诉他们说他们中间在生活侍奉上他们有一定的准则，一定要按照这个准则。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神已经知道人做不到，所以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所以主在这里把怎么样把律法整个成全了啊。所以在山上的教训里面他讲得很清楚，就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所以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因为那不能废的，那一废的话呢就不得了了，这个天地就要大乱了，对不对？所以将来的勇士里面呢，你看希伯来书还有这个彼得的书信里面讲的，将来的天地里面是什么？是完全什么？是被义所充满的，对不对？那个什么叫义呢？弟兄姊妹们，就是完全按照神公义的那一个性情所建立的，在那里绝对没有不义的事情啊。在那里呢，所有一切的律法在那里呢，都是完全被成全的 所以呢，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那才是真正一个平安的国度啊！我们在那里，我们才会享受永远的安息。今天在地上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这个，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天性的软弱，在律法的要求底下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呢，主为我们成全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我们这个越过了神公义的这个审判的要求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永远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在新约时代中，神的儿女们实在是蒙极大的福气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读到这一些律例典章啊，生活中的许多的教导的情形呢，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虽然在旧约的时代中间，律法呢在这里啊，仍旧表现出两面的一个功用。第一方面啊，律法显明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败坏的，他们是有罪的啊。但律法另外一面所显明是什么呢？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有恩典的啊。律法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许多的要求的情况里面呢，弟兄姊妹们，实在讲，你看见律法的本质还是慈爱的，因为神怎么为了保护神的百姓。假使没有这些律法的约束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恶人就占上风了，对不对？今天这个世界也是，假使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面没有法律的话呢，那谁越恶的话，谁就占上风了，对不对啊？啊，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些败坏做坏事的人他不能占上风呢？因为有律法的约束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中间啊，这个神用这个典章啊来光照他们，规范他们啊。那么典章中间呢，处处都显明什么？显明神的善良，显明神的恩典，显明神的慈爱啊。所以我们就讲到在这个里面呢，第一个大段呢，在21章1节到32节这里是对人的保护啊。我们晓得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啊，最开始人权被尊重的是以色列，这是神保护啊。我们看见人类的历史实在是一部残酷的历史啊，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啊，这个人权都是被践踏、被这个摧残，只有怎么样，在神的眼中人是被尊重的啊。所以神的律法首先是保护人权，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看西方的社会呢，因为他们这个尊重圣经啊，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人权是比较是被注重。当然我们知道是不完全的啊，但是比较起来讲的话是好得多了啊。在这里人权是被尊重的。那么不仅人权被保重啊，到21章33节到22章15节这里讲到神对这个物啊，东西它也有一个保护啊。现在的人呢，慢慢的懂得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晓得全世界人都在注重环保，所谓的环保啊，你要珍惜神所给你的东西，你如果不珍惜，你浪费啊，这个呢，不仅是一种糟蹋，并且对你自己本身呢造成很大的一个危害啊，所以呢。神不仅保护人，神也保护整个的物啊，这是我们看见圣经的一个思想。所以神把这个创造好的天地给人来居住啊，神希望人在其中怎么样能爱惜这些东西啊，神给我们的足够我们来使用的，但是人今天怎么样呢？就是因为这个自私贪婪啊，所以就糟蹋了很多神的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这个世界的贪婪啊，那个贪心啊，那个可怕啊，那个人呢、啊、不顾别人的生死啊，也不顾环境上面的保护啊，只为了自私的心理。所以你知道这个到最后什么？你残害自己，残害自己的子孙，对不对？现在人呢有一点点的智慧醒悟啊，我们晓得这都是从神来的智慧。如果当初呢人都能够遵照神的律法的话呢，我们晓得今天这个世界会保存得很好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这里啊，神在这里呢，这个对于他所赐给我们的 这些事物的话呢，神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注重啊，要我们来爱惜。这个我们今天晚上呢哈，我们就我想我稍微重复一下那个总的原则，大家要抓住啊，然后你再来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这里为什么啊圣经这样的记载。因为读圣经哈，我晓得一般弟兄姊妹，尤其出蒙恩弟兄姊妹们呢，一读到这些律例典章啊，哎呀就觉得乏味啊。从前我也是这样，一读到这些东西真觉得读的这个昏昏欲睡啊，哎，这个里面这些讲这些东西啊，这个为什么圣经要讲这些呢？好像我们感觉我们的神啊应该都是讲属灵的东西啊，对吧，属天的了，怎么讲这些东西，并且讲的那么细致啊，那个有些东西那个太 detail 了，对不对啊，我们觉得不需要这样吧。但弟兄姊妹们，为什么 detail 我刚刚已经讲了，因为什么，这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中间的他们已经触犯的一些东西，或者他们生活中已经表现出来的一些罪行，神要对付掉的啊，所以圣经把这些记载在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用这个作为一个镜子啊，知道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败坏的生命啊，神今天要怎样在我们的里面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见的啊，这个对这个物的这个保护啊，他说这个33节那里讲的，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盖遮盖，牛和驴掉在里面的话呢，啊，这个井主啊就拿来赔还呢，这个死的牲畜就归自己了啊。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就是疏忽的罪啊，哎，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是故意犯的，但有的东西呢是疏忽的，对不对？像这种就是疏忽的啊，你挖了个井呢，你忘了盖盖子了，对吧？啊，这个结果人掉下去了，牛驴掉下去了，那么你就要赔偿了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今天呢我们活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为别人着想，不要只光顾自己啊。你知道我们最坏的东西就是光顾自己，不管别人，对不对？结果你有时候就会犯这个疏忽的罪啊。所以作为基督徒啊，一定要常常能够顾到别人的感觉。那么这个还有这个牛处死牛啊，这个也是例。我想当初在以色列百姓就是有这种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些东西是意外的，有的时候呢是必然的，这种东西之间的有个区别啊。如果你不好，他说你有牛的主人知道这个牛向来都喜欢触人的啊，这个牛啊，你要不把它关好的，那你这个是你有责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出去会害人的，你要把它约束住啊，要管制住啊。所以这里那么下面到了22章这里讲的这个偷盗的。这个偷盗什么？偷盗就是不劳而获，对不对？你自己不劳力啊，别人劳力了半天呢，你就顺手牵走了。这个，我想人呢都有这种自私心的啊。所以你偷牛偷羊怎么要赔啊？如果被抓到的话呢，要你偷一只牛就要赔五条牛啊。如果你牵走5条牛的话，你就不得了了啊，要赔25条牛人。所以那个羊也是一样，这个牵一只羊走的话赔4只羊啊，哇，所以你牵的越大赔的越多，就是吧。你牵个羊要赔四倍，这个赔牵只牛要赔5倍啊。所以这个神在这里给他们定规，这个其实呢主要是叫他们什么，不要偷啊，我们不要在这里研究说，哎呀，偷小的好还偷大的好，对不对？对不对？这个神的意思说，就不要偷，最好不要偷啊，你偷了你就要赔啊。还有这个打死这个贼的话呢，这个白天跟晚上也不一样啊。所以我想当初摩西啊管理这个以色列百姓也不简单啊。幸好神给他这些律例啊。那么他还可以来做一点的判断，不然真的很难呢 啊。像我对我们来讲，这个白天晚上打死了，这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啊？哎，这个 他说呢，我如果是这个夜里面打死的话呢，那就没有罪。那么太阳一出来就不行了。那意思说太阳出来的时候，你等于你看见了，你存心把它打死啊，这个就不一样了，是吧？这个所以这里也是一个条例。那么这个做贼的人呢，如果你赔偿不出来的话呢，你把自己卖了跟来赔啊，所以这个不划算的。所以今天我们想的这个人哈，这个偷啊，这个是也是一个。天性，弟兄姊妹们，也许你会讲说啊，这个牛羊我是不会偷的啦，啊，圣经啊，到新约时代中告诉我们呢，你不可以偷窃神的荣耀，啊，我们服侍主有时候偷窃神的荣耀，会不会啊？神给我们恩赐，我们服侍出去之后呢，人呢怎么称赞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就很舒服，很高兴啊。啊，我们很喜欢人家称赞我们，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最好把荣耀归给神了，啊，你不要那个叫偷窃神的荣耀，知道吧？这个，所以这个偷盗之力啊，这里有个例子。然后呢，他这下面还讲说呢，哈，你任凭呢你的牲畜到别人田里面去吃别人东西的话呢，啊，这个也是怎么样呢？也要赔偿啊，这个所以主要在这里什么？这个任凭的意思是什么？你就不管啊，这个要管啊，你自己的东西你要管啊，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哈、啊，然后呢，下面讲说你点火烧金祭啊，结果把别人的禾捆你烧了啊。从前我读这些东西我不懂啊，我说神啊，怎么这些都要管呢、啊？对不对哈、啊？其实这些东西是当初以色列百姓中间呢也发生的事实，你知道？现在我懂了，是因为有这种事情发生过的，所以摩西所记载的都是些事实啊。因为这个事情一来之后呢，他们就双方产生争执了，对不对？所以因此呢，神就给他们一个原则啊，给他们个条例，就说你把那个烧掉的话，你就要赔偿啊，你把别人要烧掉，所以这个疏忽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非常非常的这个留意的啊。然后我想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有孩子啊，我们也许今天呢没有人这个养牛养驴的，这个有时候有小孩啊，你想你要做，有的你要他太顽皮了，你自己怎么你要顾到他的，对不对？你如果不管他，结果闯祸那你就要他承认啊。所以这是个原则上面，是疏忽啊，这是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啊。那么下面呢，还有就是说哈，那个人呢，如果将银钱家具交付你邻舍看守，结果呢放在你家里被贼偷走了去了啊，如果贼抓到的话呢，那就叫贼赔偿；若是抓不到贼的话呢，这个家主的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啊，就说呢，是不是你自己啊自己偷了，让审判官呢给他审判一下啊，这个，所以呢这里呢告诉我们哈、啊，这个有贼偷的有自己拿的这两种不一样啊，我们中国人讲这个监守自盗，对不对？啊，结果呢你偷了，你还说哎呀被小偷偷走了，所以呢这你知道在这个人中间就是这些麻烦啊，许多时候搞不清楚啊，或者这些东西失掉之后，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那么就要送到审判官面前来判断啊，因为这个麻烦了，对吧？这个人说这是我的，那你这个到底是不是你的呢？需要这个来判断啊。那所以如果判断谁错的话，加倍偿还。那么还有呢，看守别人的这个驴啊牛啊羊啊这个因为从前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是养这些牲畜的，对吧？所以有的说啊，要出门啦，到别地方去了，找邻舍，对不起，请你帮我照顾啊，我们现在没有养牛养狗啊，所以有时候出门也要找人别人照顾照顾啊， 那么这个照顾呢，有时候就会出事情，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受伤了，或者死了，或者被赶出去了，所以那个人怎么要凭着耶和华启示啊？他是一说手里没有要表明自己的清白啊，所以那就那个本主就算了，不能叫他赔偿。如果啊是看守的人自己偷了啊，那就要赔偿。那还有呢，假使被野兽撕碎的，看守人要拿着当作证据，所以被撕的就不被赔偿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哈，这个交付给别人照顾的时候，他也有一些的条例在这里啊。那么所以我们的神呢，实在是这个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哈，弟兄姊妹们，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元首的话，他不管得这么细的，对不对啊？为什么神会管得这么细呢？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哈，神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是我的什么？我的子民啊！”这个神呢，把他的百姓当儿女看待。我们晓得只有家里做父母的管儿女才管得这么细的，对不对啊？老师都管不到这么细啊。你在学校当老师的，你会管这些东西管到那么细吗？不会的，对不对？这只有做父母的人管儿女才会管得这么细。所以神跟我们之间，弟兄姊妹们，是父亲和儿女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这里也说明这个。然后呢，下面呢还有就是，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啊，这个本主如果没有在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啊，借的人要赔。假使那个本主不在的话呢，那么就不必赔还；若是雇来的话呢，就不必赔还，因为什么是雇价来的。所以这里呢也给我们看见这个赔偿的条例啊，借物损伤的赔偿的条例。那这里哈，总的我们看呢，就是在这里哈，神给我们看见这个一直到就是神对这些物件啊，神百姓中间的这些物件，神也有一种的保护。最主要是什么呢？是要保护啊你所得到的产业啊。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哈，这个条例应用到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那么这是很宝贵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你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你从主有多少的领受和多少的得着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你所有的一切事物都是受到保护的啊，别人没有办法占你的便宜，也没有办法来毁坏你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知道将来到主跟前去说，因为新约圣经里面也提到产业，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产业，这说明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所有一切的经历，弟兄姊妹，是你的，都属于你自己，别人呢沾不了光的。所以这一方面告诉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好好追求主啊哈。所以彼得告诉我们，将来最好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啊。所以你在地上呢，你要积存产业啊，这个产业呢不是物质的东西，乃是在灵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中间，这也是一个保护。你知道这个大卫啊写诗篇十六篇的时候啊，这里就有一个这个非常宝贵的话，这个诗篇十六篇呢第五节，这个第六节这说啊，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啊。他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大卫有一个认识，神所量给他的产业，神自己替他持守啊。弟兄姊妹，在新约时代中是这样啊。所以你从主所领受的产业，主绝不容许别人来侵犯，主为你持守。所以在旧约的时代中啊，那个是物质的，那么这个运用在新约时代中，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从22章16节开始啊， 这下面呢，我们看见有一般读经人称它为这个各项的杂律啊。那这就说明弟兄姊妹们呢，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哈、啊，有些有规则的事情呢他管，那些没有规则的事情怎么样，他也一样管我们啊。所以我们在侍奉上呢，有些弟兄们告诉我们，在教会侍奉上，他有的服侍、啊、你有利可循，有原则可以循。有的弟兄姊妹们这个犯了那些错啊，你圣经中你也找不到哪一句话呢可以运用，那个好像疑难杂症啊，哎，那这些东西啊，你好像你都不知道怎么管。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主也管啊，所以这个。这个人呢堕落之后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情况，这是错综复杂。我觉得人呢实在不简单的啊，一个人就已经不简单了，两个人呢更不简单。所以有一次在婚礼上面呢，那次主给我特别的感动，我就告诉他们结婚的时候呢，我说什么叫结婚呢？就一个蒙恩的罪人娶了另外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呢，家庭的生活是有难处的，因为都是罪人嘛，罪人碰到一起哪里会那么美满呢？所以你不要这个想象什么家庭生活美满的，没这回事啊！我没有看见过美满的家庭，因为两个你一个人本来罪人就很麻烦，对不对？两个罪人碰到一起，那更麻烦吗？这生下一个的话呢，就小罪人更又多个麻烦，生两个这个两个麻烦啊！的确我们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啊，我们能经历到这样的光景。这个人呢堕落之后啊，这个一个人就错综复杂啊。像我跟我姊妹结婚这么多年了，那我们发现这个不简单的，不简单。虽然他性情很好啊，这个，但是我感觉我是很麻烦的，他呢麻烦比我少一点就是。那我想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一个人就很多麻烦，那么人越多呢，麻烦越多啊。我记得从前在受军训的时候，我们一个老师馆长，他管人事的嘛。哎呀，他常常叹气在那边。哎呀，人事，有人就有事，人越多事越多啊。这个管人事很困难的，不简单的啊，最难就是这个。所以我记得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啊，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很怕碰人际之间的关系。我说主啊，将来啊，我就学工程吧，学工程怎么？我面对机器比较简单，去管人很麻烦，对吧？这个管机器的那个死的东西嘛，是吧？或者说进研究室啊，这个管那些瓶瓶罐罐那也没问题啊，就是不要碰人。但是没想到主啊，这个拉我出来侍奉主啊，就天天碰人呢、啊，整天在这个人中间这么来来往往。哇，每一次我出去到一个地方聚会，弟兄姊妹们一下来了，当然他们说啊，孙弟兄来了，感谢主要给我们讲到，然后下面就我们能不能有机会跟你谈一谈的，你说下面就开始就是有人事的问题来了，对吧？我们这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难处啊，讲的你如果听下去的话呢，那个头都大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人何其麻烦呢，真是错综复杂啊。那我们晓得这是什么，这是罪在人里面所产生的结果。所以这里呢，下面他又记载一些杂律啊，这个比方说这里呢，这个引诱处女的这个条例呢啊，你要不然就是娶她，要不然就交钱了啊。这个还有呢，那个古时候的规矩，他们也特别，这个女子的父亲呢啊，从前我们在古代的人，这个父母的权柄很大的，儿女要不要出嫁，女儿要不要出嫁，这个父母可以做决定啊，我们中国古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这个父母叫你嫁谁你就嫁谁啊，你都没得选择的啊。所以他们那个犹太人从前奇怪也有这种例子啊，这个所以为了处理这些问题啊，所以神也给他们一些的这些条例啊。当然那个行邪淫邪术的女人要把她治死，交鬼这不行。那么与兽迎合的那也是可怕的，那是致死啊。还有呢，祭祀别神的也把它灭绝啊，这个拜假神的。 还有他说啊，不可以亏负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啊。因为姊妹们，这里呢告诉我们说什么，神实在是善良的神啊，神怜恤人的啊。弟兄姊妹们，没有人的同情像我们神的同情这么大的，没有人对人的关怀像我们的主的关怀这么大的。你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次看见一个寡妇的儿子死了，对不对？他们在出殡的时候啊，主耶稣就过去把那个副官的人把他这个止住，结果因为这个同情太大了，看那个寡妇实在可怜了。所以主居然行了一个大神迹，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你记得那个例子吗？是吧？所以我们的神呢，弟兄姊妹们，从有一面来讲的话，他的心肠实在是非常的柔软。那个柔软到一个地步，今天地上没有人像神的心这么柔软的，没有人能像我们的神这么善良的啊！哎呀，弟兄姊妹们，我有曾经在我年轻时候，我常常读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呢被人刑罚的时候，我就流泪啊。哎，我觉得那个实在是善良的主，你看那个罗马人那个鞭子打在主的背上的时候，你知道那打的那个人是多么的善良的啊，他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人，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主因为他做中保，所以他担待我们所有一切的难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神对这些寄居的啦，对这些寡妇啊，对这些孤儿呢，神实在是恩待他们啊。并且在这里神说，你们也做过寄居的，对不对？你自己做过寄居的，你应该同情别人呢，要有同情心啊。啊，他说你们苦待那些孤儿寡妇的话，你只要苦待他们一点呢，他们向我一哀求，我就听他们哀声啊。哦，所以听这边这个，你今天我们要很留意啊，这个，并且呢，神的一方面来讲心肠非常的柔软，另外一面来讲处决的时候这个公义的又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严厉啊。哎，所以这个如果你苦待这些孤儿寡妇，会叫神发怒的。另外一面哇，神一发怒的可怕啊，审判的都是可怕。然后下面呢他告诉我们说哈，这个那民中呢有穷人呢，对不对啊？与你同住，他若向你借钱给他，不可放债向他取利。所以你拿了邻舍的衣服当作当头，在日落之前要还给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件穷嘛，他用这个只有晚上睡觉他用这个盖子，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这种的同情心的话，他说怎么样，他一哀求我就应允。下面就说什么，我是有恩典的神，是有恩典的神。所以神要他的百姓怎么样，也是要有恩典。所以呢这两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啊，神是善良的，神的百姓也应该是善良的啊。神是有恩典的，所以神的百姓也是应该有恩典啊。这个有的借钱不可以放债啊，但是有的人呢借了不还呢，这也是叫你这个很难过啊。这个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呢，曾经有个弟兄呢就给我借钱，他就存心不还我。所以每次我看见他，我就是想站他面前了，看你说你欠了我的钱应该还我，他就故意转头不看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两个碰在一起很尴尬啊。那个时候后来我信主了，我心里想说，圣经讲说这个借贷的就不要指望别人偿还嘛，对不对啊？他心里总是不甘心啊。你说我们人就是这样。那个弟兄呢，其实现在想起来钱也不多啊，不过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穷学生嘛，所以呢一点点钱呢，这个也是蛮摸着感觉。所以我后来想，哎呀，我实在是心胸度量不够大，那个折腾了好几年了，大家做同学好几年了，到后来有一天呢，我就在主面前呢，这个蒙光照，我说主啊，我说好，我存心现在要就说了，不要他还了， 我也不要跟他讲了，我就说我不要他还了，这样的话以后我看见他我心里就舒服一点，但他看见我还是不舒服，他到处躲我啊，这个我们晓得这个人呢在钱财上面的问题是麻烦的问题啊，你不要看，所以主在新约时代中告诉我们，人的钱财在哪里，人的心也在哪里啊，这个钱跟心连在一起，你看这啊，我想这个我们都同意，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同意嘛，这钱跟心连在一起的，是吧？这个东西啊，所以碰到这个东西都是麻烦的，所以这个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也不要借，也不要这个跟这个借给别人啊，那这最简单，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你们碰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有这种需要的时候，实在是一个困难。但是无论怎样来讲的话呢，要有恩典的原则啊，有恩典的原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越来越感觉啊，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呢、啊，这个钱财啊，破坏了很多的家庭，破坏了很多人际之间的关系啊。这个东西啊，实在是个不义的东西，所以新约讲这个不义的钱财啊，最好是什么？用这个不义的钱财啊，那么来怎么样摆在主的服事上面啊？用不义的钱财啊，如果能够结出这许多的这个果子啊，那么你这些不义的钱财就用的怎么有价值了啊？所以在这里哈、啊，主在这个钱的事情上面啊，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如果真正有穷人的话呢，应该帮助他啊。这个所以你拿了别人东西当当头的话呢，就是日落之前啊，你的就是要替别人想一想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神所定下的原则都是什么？这个都是为着别人，所以保罗哈、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他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主耶稣讲过这句话，他说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对不对？那他说你们要纪念主耶稣所说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这句话呢，在四福音书里面你是找不到的啊。那么这不知道保罗从哪里听到的啊？这是一句好话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施舍的神。所以在有些地方哈，这个就是说当你啊这个肯施舍给别人的时候呢啊，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我忘记那句话怎么样，等于是向耶和华借啊，好像是从是意思说，今天如果我们借给别人的话，就好像神欠你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啊，这耶和华等于向耶和华向你借贷，对，等于是耶和华向你借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对于今天基督徒来讲，这个是没有任何的亏损的啊。所以他拿去他不还给你的话呢，有一天神要还给你的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啊，真的是跟世人的情况呢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那下面呢哈，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里有讲到这个五个不可。不可毁谤神啊，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需要在主跟前呢，要很谨慎啊。当然，你相信神了，你毁谤神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啊。但是呢，在神百姓中的领袖啊，不要轻易去毁谤他。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犯这个错啊，大家在一起彼此谈论的时候呢，是是非非啊，就讲了一大堆啊，批评论断就出来了，这个是不好的，尽量的不要去批评论断。我们一位年长的弟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实在感觉他的一生，这个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从来不批评论断。 这个不简单了、啊、你知道我们人这个很喜欢批评论断的啊，所以这个当然这里是讲比批评论断更厉害，就是毁谤啊，那毁谤的话这个是更可怕的东西啊。然后下面就说呢哈、啊、你要从你的这个庄稼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啊拿来献上，不可迟延。那、啊、这里有几个警告啊，一个是不可以毁谤，另外一个就献酒不可以迟延啊，就说意思说你不能有任何推脱的理由啊，你比如说啊那个酒啊还没闷够了啊，等到那个时候到了再不可以，就是说你要不可以迟延的、啊、到了时候了你该献上的你一定要献上。因为什么呢，这些献上的是为着什么呢，是为着在会幕里面的那个祭祀用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归给神的东西哈，你应当怎样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你就不要迟延啊。我们的难处常常就是一说受感动了他是拖拖拉拉的，对不对、这个所以他这里主要提醒我们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你牛羊中投生的是这样七天跟着这个母亲啊，然后第八天呢就要归我。所以圣经中的所有一些投生的啊，这个你投生的儿子啊牛羊啊这些通通要归给神啊。这个什么叫做投生的儿子牛羊都归给，就是把最好的献给神啊。就在奉献的事情上面呢，我们应当都是把最好的拿来献给神啊，不是把那个次好的不要的献给神。所以从前在台湾呢，在中国也常常这样讲啊，有的人呢家里面这个儿女啊就是看看呢不知道家里有四个孩子的话，看看那个读书读得不大好啊，这个将来看起来没多大出息，好了把他奉献给主了那一个呢哦有出息啊，将来呢可以这个有这个会有出人头地的啊，那个就舍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对神实在来讲有很多种实在的小气啊，神所要的是上好的啊。所以如果今天呢你的奉献在神面前蒙悦纳的话呢，表示你的奉献是上好的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能懂得这个意思吗啊，你的奉献能被神接纳，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荣耀啊啊。所以可见今天在神的百姓中，你所有一切的奉献并不一样，并不是每一样奉献神都接纳了啊。因为什么，那个投身的原则在这里的这个投身的原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上好的那这个哈、啊、那么献给神啊。他这里还有恩典的，他说这个牛羊呢，小的时候叫他跟着母亲七天，第八天才拿去奉献啊。这个然后呢最后一个点啊，他就讲到说你们要在我面前呢为圣洁的人，要做圣洁的人。这个圣洁啊，在圣经原文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啊。所以呢因为在田间那个野兽，如果有被野兽撕裂的牲畜的肉啊，不要吃啊。这个呢不是按照正常的情况，这个宰杀的牛羊是野兽撕裂的，对不对这个哈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们，这个神的儿女被圣别啊，就告诉我们这个是很尊贵的啊，今天神的百姓是很尊贵的啊，不要舍不得这些东西。我们常常说你舍不得，对不对，哎呀那些不好的东西啊，你还去。其实我想当初神呢给他们这个，在实际情况来讲对他们是一个保护啊，因为这个被野兽撕裂的东西是不卫生的啊，因为他没有经过正常的宰杀的手续啊，因为这个野兽爪子了，这个牙齿上 很多的时候很污秽啊，有的时候可能有毒的了，对不对啊？哎，这个一方面是保护他们不受到这些污秽的食物的这个残害啊，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他们也应当有一个很高贵的身份，不要去接受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所以呢，他说呢，把它丢给狗吃啊，也不要浪费啊，这个至少可以养狗，对不对？所以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就怎么你如果仔细思想的时候，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啊。神当初在神的百姓中，你看什么大事小事神都在这里管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所有的大事小事神都管理。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更尊贵荣耀的思想啊，为什么神在我们身上大事小事都要管理呢？啊，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人能够领会这件事情呢？为什么在我们身上大事小事都要管理呢？也许有弟兄姊妹听我讲过啊，因为将来哈，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将来进入永世要做什么吗？现在应该，我想大多数人都应该知道啊。就出蒙恩弟兄姊妹可能还不太晓得，你说啊，将来就上天堂嘛，对不对？啊，上天堂了，那就是摆脱了罪恶的生活了，啊，在那里天天快乐啊，啊，这个，说哎呀，再也不必劳苦了，明天不需要上班了，啊，这个，你看这个多快乐。那个弟兄姊妹们，圣经的思想是很荣耀的，他告诉我们将来怎么样，我们都要与主一同作王啊，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其实在旧约时代中间，神已经把这个思想怎么样摆在以色列人当中了啊，神要叫他们在天下的万民中间被分别为圣啊，做神的子民。其实呢，他们已经具备了什么？具备了王子的身份啊，因为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是神的王子啊，是吧？但是就是神的王子，所以在神的眼中看他们就是王子。所以虽然那个时候神的完全心意还不能全部显明出来，但弟兄姊妹们，这个意念已经在那里。到了新约时代中，这个意念就完全显明出来。所以将来我们进入永世是什么？是与主一同作王的。那么今天呢，你我都具备什么王子的身份，对不对？何等的尊贵啊！所以因此神在我们身上大事小事都管。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管的比旧约还要细啊！实在来讲，旧约记载这些东西哈，也并不能还能包括所有一切的完全的事物，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呢，他不仅管我们生活上这些琐事事，连我们的心思意念都管的。你有这个意念不对，他就告诉你不对了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管过啊？我这个从年轻的时候就被管啊，有时候我一个意念来了，哎呀，圣灵说你不对，你这个想法不对啊，或者你这个想法可怕啊，这就光照。所以弟兄姊妹们，哎呀，有的时候我们想，那么小的事情神为什么也要管我呢？弟兄姊妹，为什么？你将来要做王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年轻时候有好些的经历，我都是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啊。比方我小时候有时候乱丢东西啊，丢垃圾，都有事就是很清楚的管教我。所以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这个一点垃圾我都不敢乱丢的。我知道我这一丢下去的话我就麻烦了。因为那一次我曾经丢下去，我走了，主就叫我回去再把它捡回来啊。所以我到今天有的时候偶尔会犯啊，那个手上一点点什么小的指头呢，一丢啊，这个里面马上就有警觉，赶快回去把它捡起来啊！因为什么？你这个，如果你是一个做王的人，你乱丢纸屑，你是什么王啊？对不对啊？到处乱丢纸屑，这算什么王呢？对不对？所以神要把什么看起来事情很小啊，神乃是要把他那个尊贵的性情啊，组织在我们身上，所以主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悲情下品。所以你看吧，在这里所讲这些都是以色列人中间的什么 悲情下品，对不对？啊，但是神何等的爱他们，何等的重视他们，所以神就不厌其烦的每个细节地点都讲，啊，就是要救他们脱离这个悲情下品，要叫他们成为什么圣洁尊贵属神的子民，在天下的万国中为神做荣耀的见证。不过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在遵行律法的事上是失败的。我今天我们回头呢看这些哈，是作为一个属灵原则上的一个角度，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败坏，但是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啊，所以神要用他的律法在这里引导我们，就是他的律法进来的时候呢，就叫我们怎么看见自己的软弱不行。他的律法进来的时候呢，就叫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一切啊。他的律法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在基督里面是满有恩典。他的律法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我们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啊。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应当长存感恩的心啊。就弟兄姊妹们，旧约这些律例典章呢啊，不是个麻烦的啊。所以希望今后弟兄姊妹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对这些事物也能够细细的去品尝它，好不好？那我相信在这一些以色列所犯的错误里面，有的是我们的镜子啊，光照我们的，会叫我们蒙拯救。好，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